所以万物的结局尽了，我们的思想要蒙拯救，不要再去回到那些旧的思想去了，不要有骄傲的思想，不要有贪心的思想，不要有恨人的思想，翻译成警醒。那我们请看第五章，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务要谨守，看到没有啊？第五章第八节，务要谨守警醒。实际上这个字就是第四章的第七节那个警醒啊，就是这里的谨守一个字，那里翻成警醒，这里又翻成谨守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我刚刚讲不喝酒的意思，一个人不喝酒那就是谨守了，你保守你自己了，它是一个字。第八节，四章第八节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那就在实际里头相爱。切实相爱这个两个字的意思就是一个，就是深严的爱，扩大的爱啊，切实这个字，扩大的爱，不是一个狭窄的爱，那是一个扩大的爱。底下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切实的爱就是扩大的爱。底下就说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这句话怎么解释？遮掩许多的罪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遮掩这个字就是盖住的意思，盖住，盖住就是说别人的罪我不要去看，我把它盖住。你得罪了我，你昨天说了我什么话，刚刚你骂了我什么话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因为爱的缘故，我把这一件事情就盖住了，盖住了。好，懂懂得这个意思吧？把它盖住，我不和你计较，就是爱，爱到一个地步，那就把它，你得罪我什么好，什么过去又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样，我都把它盖住，所以能盖住许多的罪。这个罪是一个服输的罪，就是罪的行为。我们不和别人计较，在家庭里也不计较，你说了我就算了，好不好？这是遮掩的意思，这意思。在旧约的里头，在利未记里头啊，一个以色列人献了一个祭，那里是说为他赎罪，那个赎罪那个原文，希伯来文的原文就是遮盖，不是说你没有这个罪，罪还有，但是因为这个牛被杀了，羊被杀了，神就看他的血，看到没有，不看你的罪，好像那个血把你的罪就盖上了，把你的罪就盖上了，就翻译中文翻成赎罪，不是说你的罪没有了，罪还在，但是神不看你的罪，只看那个罪上面的什么流的血，好像把血把你的罪盖住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今天一样，你得罪了我，我因为爱的缘故，切实相爱的缘故，那么对这个罪就用爱来遮盖这个罪了。你看到没有？我只看见爱，我没有看见这个罪，好不好？不是你这个罪不在，罪有啊，你骂了我，你打了我，你偷了我的东西，你有一个罪啊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我因为爱的缘故就把它遮盖了，好不好？我就不和你计较了，这个叫扩大的爱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给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门。啊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爱的缘故，第九节就说互相款待，就是我们彼此接待，我们 不发怨言，你看到没有？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，所以就没有怨言了啊。不是做神百战恩赐的好管家，这个恩赐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恩赐，因为圣灵要给我们恩赐。这个恩赐在圣经里头，从罗马书十二章就告诉我们有很多恩赐，或者我们还是要把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去读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六节，罗马书十二章第六节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者知识就当专一知识，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者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甘心。这里告诉我们啊，这些都是恩赐，你连怜悯人都是恩赐，施舍也是恩赐。那么这里罗马书十二章给我们讲的恩赐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啊，每一个人都有恩赐。那么彼得前书四章就是告诉我们，要按照这些恩赐我们来服侍人啊，我们的彼此来服侍，每个人恩赐不同。那么这种的恩赐就是很普遍的恩赐，普遍的只有几个地方，一个是说预言，第六节，这个预言呢就是做先知讲道啊，就是话语的恩赐，说话的恩赐。另外做知识，第七节，做知识就是在事物上的事情啊，事物上的事情要做知识。也有做教导的，劝化就是劝勉人的，这些都是恩赐啊。我们看见人有需要，那我就想帮助他，看望他，有的时候也教导他一下，或者就劝他一下，你看都是，连施舍都是一个恩赐，好不好？就是说每个人我们都应该有恩赐，那么现在就用这些恩赐来大家彼此来服侍。除了这个以外，另外还有一种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恩赐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，神在教会所设立的，第一是使徒，第二是先知，第三是教师，其次是行异能的，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，帮助人的，治理事的，说方言的。好了，这又是一种恩赐，这是在教会里面的恩赐，为了教会啊，就这些恩赐。刚刚我们那是说到是基督徒，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，连施舍都叫恩赐，施舍啊，怜悯人也是恩赐啊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很困难，你的这个感觉就是我太享受了啊，我的钱，那么他这么穷很困难，我就想施舍他，好了，这就是恩赐。那么现在我们说的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是叫教会，二十八节是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，那是为了教会。另外还有一种恩赐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，他所赐的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，我要成全圣徒，革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这五种的恩赐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。那要注意一下，这个牧师在原文不是牧师，是牧人，牧养人，他不是牧师，这是中文把它翻译成牧师，好吧？这个 啊，这三处都是讲到恩赐的，一处是个人的恩赐，连施舍都是恩赐，还有一处是教会里面的恩赐，说方言啊，这些都是恩赐。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里头，那就是建立基督的恩赐，那是专门有一批人的建立，就是建立基督的恩赐。我想这里就是恩赐了。那么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一节，我们把十一节讲完就今天就结束了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照神的圣言讲。讲道这个字就是说话，在教会里头说话，有说话的恩赐，或者叫话语的恩赐。一个说话的人一定要按照神的话来讲，圣言这个字就是神的话，不能随便讲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你要讲，一定要根据圣经，你不能说我想讲什么就是，我拿了一些圣经我就大大发挥，这个不行的，一定要根据圣经。那你说的东西都要有圣经的根据啊。所以你看我们刚刚讲到死人有福音传给他，这个不能随便发挥，圣经里头说到哪一个程度就是哪一个程度，再多一点我是不能随便讲，讲了这就不是按照神的圣言来讲。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服侍。服侍人就是所谓的执事了，我们服侍弟兄姊妹要按照神所赐的力量来服侍，就是不按照我们肉体的办法来服侍，不按照肉体的办法来做，不按照肉体的办法来做来服侍。所以我们服侍的这个力量要从神来的。那下面就说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的荣耀。我们能够服侍神是为了让耶稣基督的荣耀。那意思说我们彼此不能单独做基督徒，一定要有团体的基督徒啊。今天我们出了这件事情，那么大家都在用恩赐，就得打电话的想打电话，好，找人的找人，好不好？这都是恩赐。好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，好，最后这个目的就是要因耶稣基督的荣耀，因为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啊。我们不但说话的按照神的圣经来讲，而且我们服侍人的要用力量，都是要神所赐的力量，绝对不用我们肉体的力量、肉体的办法。所以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有一个教会，它里面的人啊，他们聚会的人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他就给我交通，他说我现在用了很多的办法，他给参考别的教会 ，party 也办，这个 barbecue 也办，都去都去，还是不行。他说你怎么？你说怎么办？我说你这个是用肉体的办法，你要用神的办法嘛，对不对？要靠着神的力量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想我们今天打了一点岔，今天我们就读到十一节，下一次我们
要继续读彼得前书的第四章，我们上次没有读完。从第十二节我开始把它读，彼得前书第四章，从第十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炼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是不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 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幸众生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。我们在讲彼得前书第四章，他那里特别提到基督徒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心智的意思就是有思想，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思想。因为我们也讲过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地上我们有苦难，就是没有一个基督徒在地上没有苦。但是我们的受苦不只是肉体上的问题，我们说过主要是魂的受苦，魂的受苦，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啊，这个受苦。因为这个受苦告诉我们第四章第一节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那个在肉身受过苦那个字，我们就提到那是给魂有关系的。因此神要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罪断绝关系，不犯罪了，不发脾气了，怎么样呢？神就要让我们在经过一些环境，这些环境对于我们来讲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，好像是苦的事情，但是神就是借着这一些苦的事情让我们脱离罪，让我的魂受苦，受一些苦。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第十二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是不是遭遇非常的事。这个就是环境来了，有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啊，怎么这件事情临到我身上啊，怎么别的弟兄姊妹没有受到这个事，我受到这个事啊。这个就叫是不是遭遇了非常的事情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遭遇非常的事情的时候，一定要看见这个是一个试炼，而且有的试炼好像火在烧你一样啊，这叫火炼的试炼。但是基督徒一定要看见所有的火炼的试炼，所有遭遇非常的事情都有神的旨意，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忘记。所以我们就不要逃掉啊，不要逃。那么这些事情呢、啊，我碰见了怎么办？我就回到主的面前去。所以第十三节说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什么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啊？主耶稣在地上，主耶稣就受过苦，他不只是他的肉体受苦，上一次我们说过主耶稣的魂也受苦，他说我魂里很忧愁啊，啊，那就是说主耶稣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说受苦，有的人的肉体受苦他愿意啊，我疲劳一点，我再累一点，我再辛苦一点，我愿意。为什么？我辛苦一点我赚钱了嘛，对不对、啊、我疲劳一点我要得到好处嘛，这个叫肉体的苦。这是魂里面的苦啊，很多人都是不太愿意。你想让你的思想、你的感情、你的意志不照你的意思去做，你心里就不大舒服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这样的。好，让我们放下自己的意思，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那个祷告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要照神的旨意。这个不容易的，这个叫活的舒服。所以彼得为什么讲要受苦？因为彼得在他的晚年他学了很多的这个功课，在犹太人的他们的传讲彼得是怎么死的，彼得是倒钉十字架死的。哎，他就是很拼过性。你看呢、啊、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和主耶稣在一起，主耶稣说我现在要到耶路撒冷去，要上十字架，他们要把我指使。彼得说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不行啊，这个他就出来了。别人又来问主耶稣，问彼得， 你们的主耶稣到底拿不拿丁税啊？彼得说拿。你看丁税是什么税啊？丁税叫做人头税，当时说皇帝向老百姓收税，但是皇帝的儿子就要免税的，因为他是皇帝的儿子，皇帝自己不会上税。所以彼得一说要拿税，主耶稣说彼得，到底王像不像他的儿子拿税？彼得说那不拿。那时候主耶稣说那我就不该拿了，我是谁的儿子嘛，我是王嘛，怎么要拿税的？好，这又是彼得说错。最后主耶稣到了要上十字架了，彼得说，主耶稣说我到耶路撒冷去了，马上我要上十字架了。主耶稣说给他讲了以后，彼得说你要上十字架，我和你同死都可以。主耶稣说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我怎么可以不认你啊，别人不认你我非认你不可，我和你同死都可以。结果那天鸡叫两遍以前他就三次不认主耶稣。你看他这个人啊，不懂得什么叫受苦啊。所以后来他就说神主耶稣就让他经过了许多的苦，他就懂得了，哎呀我这个人不行啊，我的肉体不行啊。所以彼得就专门讲受苦。最后就传说当时罗马皇帝把他抓起来要钉他十字架，他没有话讲，他说主耶稣钉十字架时候我也应该钉十字架，但是有一点他跟那个人讲，他说我只配倒钉十字架，主耶稣是我的主啊，他是正的钉的，我不够资格，把他倒钉，这个是把他倒钉十字架。所以彼得在没死以前他就写这些的目的，就是彼得学了一个功课，基督在地上魂是应该受痛苦，这个苦是我们要学的。所以这个就叫做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天天我们都要与基督一同受苦啊，这是我们天天的事情。我们现在可以另外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，第七节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知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知失望。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十二节，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你看这个保罗说这句话什么意思？第七节说我们有一个宝贝放在我们这个瓦器里，瓦器就是我这个人的肉体啊，肉体是瓦器啊，不是金器，不是银器啊，不值钱的，那个瓦器一打就碎了啊，瓦器是最便宜的。但是我里头有一个宝贝，就是圣灵，对不对？宝贝就是圣灵住在我里头了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在身上我们就有一个莫大的能力是属于神。刚刚老姊妹说啊，他的先生不信主，做什么说什么他都听，他要忍耐，这有个能力的，没有能力你忍耐不了的，对不对？你的脾气马上就出来了，这个能力是出神来的。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有一个能力，你信了主耶稣和圣灵进来给你能力，这个能力就让你能够忍耐。所以第八节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被失望。底下就讲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，死这个意思就是代表痛苦啊，受苦啊，
常常要准备受苦啊。是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基督徒很奇妙，你一受苦的时候生命就出来，你里面就有喜乐，就有平安。你是看到我和主耶稣一同在受苦，你说奇妙吗？别人要骂我，我就忍耐，因为主耶稣也受人的骂，我和主耶稣一同受别人的骂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主啊，我是和你一同来受苦，我的魂里面和你一同受苦，你里面就有喜乐啊，就有好了。所以后面就告诉我们十一节，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那就是受苦啊，交于死地啊，是耶稣的身在我们这逼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懂得什么叫魂生命需要死，需要受苦，如果你经过了这一些，十二节你就会看出来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，你这个基督徒就有见证了，别人碰见了，别人就碰见了生命了啊，别人就碰见生命了。所以这个老姊妹刚刚讲，周老姊妹讲，她的先生得救了，信主了，为什么？她看见在她的身上有生命出来了嘛，啊，生命出来了。所以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，这个是颠覆不破的真理，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这个是任何一个宗教不会讲这些东西的，也没有这些东西可以讲，因为没有圣灵住在他里头啊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到彼得前书第四章来，再读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三节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。受苦受到最后，苦的最后就是死吧，对不对？死就到尽头了嘛。所以保罗在那里说，我天天都有数的死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你说受苦啊，我忍耐，这里痛那里痛，痛到最后我死了就不痛了，对不对？最多是死吧。好了，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，甚至于还有一个死的心智，死的心智。这个大陆里头我知道有的人哈，天天都准备好一个口袋、漱口杯、牙刷、洗脸手巾，换洗的衣服就拿口袋装满，摆在家里，就等他们来抓他。什么时候抓我，提起东西就走了，我躲都不躲，我就准备去受苦，准备去死。但是你越这样做，他越保守他。现在好多人到监狱里头关了十几二十年，劳改过的，现在都没过，好多，他愿意为了主耶稣受苦，好不好？好，十三节，大要喜欢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这个我们刚刚讲了，这个很大的能力从哪里来啊？圣灵住在我们里头。刚刚我们讲啊，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因为神荣耀的灵，这个圣灵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神荣耀的灵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受苦的时候，他就会感觉到非常荣耀。哇，我感谢你，我非常荣耀。有一个弟兄，他在大学里、中学里头是高材生啊，功课读得非常好。可是后来，主辅导他要得救了，信主了，信主以后主就要辅导他出来传福音。哎呀，他就听了主的话，这一传福音的话，你看，大学也没有毕业，博士学位也没有了，出来工作也没有了。薪水也没有了，当一个穷川道，有什么钱呢？这是仰望信心，主给我多少，我就生活多少。有一天在街上就碰到他的教授了，这个教授一看见他，哎呀，这个我这个学生这么久没有见了，是不是你啊？他说是我，老师。他说你现在做什么？我在川道。
哎呀，你好可惜嘛，你这么一个高材生，你跟着大学毕业了，你现在至少教授嘛，对不对？那又有钱又有势力，对不对？又有学问，你为什么走这条路啊？就这条路。但是他不因为没有去大学毕业，没有得博士学位，没有赚到多少钱，他就后悔。他里面有个荣耀的灵，他就在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感到里头好荣耀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今天能够服侍你。一个大学毕业生，一个博士不一定能够服侍你啊，但是我今天能够为你设计这一招，我为你和你一同受痛苦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和基督一同受苦，他里面感觉非常荣耀，为什么？所以他后来做见证，他说我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我羞耻，并不觉得我无能，并不觉得我在世界上没有赚钱，他说我就感觉我里面在神里面给我一个荣耀的感觉，哎呀，我为这事，这是很多世界上的人都摸不着这条路的。好，这就是荣耀的命藏在你身上。所以十五节讲，你们中间不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。基督徒千万不要去，因为我们有的基督徒啊，虽然我们不杀人，我们也不偷窃，我们不作恶，但是我们有的人喜欢管闲事啊。这个人家里又出了什么事情了啊，那么我们就去当做故事传说了。你看他的丈夫又怎么怎么怎么，妻子又怎么怎么怎么，儿女又怎么怎么怎么，拿去给别人宣传，这就是好管闲事。管到最后别人反而来问你，质问你啊，你这个人名誉也不好，到处去传别人家的事，走东家传西家，这都不好的。所以基督徒不能够好管闲事而受苦。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就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神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今天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们骂我辱骂我看不起我，我也贫穷，我也没有富足，我也没有发大财，我也没有名声住，我感谢你把这个荣耀给神。十七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。时候到了，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啊，是两个意义。一个意义，主耶稣降临的时候首先要审判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，这一个就是在罗马书14章第12节，或者我们从第10节开始，罗马书14章10节，14章第10节，好，找到没有？好，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？又什么轻看弟兄呢？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，你看到没有？就叫审判我们了。那台前，经上写着：“主说，我凭我的永生启示，万膝必向我跪拜，万口必向我承认。”这样看来，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，那叫审判我们了。我们都要到神的台前吗？而且这个审判是先从基督徒开始，先要审判基督徒，好不好？啊，从基督徒先审判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都要在神的台前，而我们要先受审判，先审判基督徒。所以审判要从神的家开始。今天一样的，今天主耶稣还没有回来，主耶稣还没有建立他这个审判台，但是今天神在他儿女中间，神在教会里面中间，神现在就在做什么工作？就在做审判的工作。今天在教会里头也做审判的工作，在神的儿女中间也做审判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审判要从神的家先开始。 若是先从好，我们再读彼得前书第四章。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叫有何等的结局呢？若是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前进或犯罪的人将有何地何战呢？所以那个时候先审判我们这些基督徒，那些非基督徒，那些作恶的人，那他们就更可怕了啊，那个危险，那个日子就更可怕了。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灵魂交于那信实造化的主。所以我们现在这些基督徒，我们在为主受苦，有好处的是我们可以脱离罪，是我们可以脱离我们的肉体，所以是我们现在受苦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受苦，才叫我们讲了啊，不管你遇见什么事情都是神有安排的，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受苦，所以就要一心为善。那我在受苦的里面，我不要埋怨别人，我也不要责备别人，我也不要向人发脾气，我要保守我的良心无愧，要让我这个人是在 A 字，这人是为善的。将自己，原文没有灵字，将自己的魂交于那心事造化，将自己的魂，因为我们才就讲到受苦在魂里面受苦吧，好，我就把我的魂交给造化之主。造化这个字的意思，原文就是创造之主，创造啊，我们这里把它翻成造化，就是创造的主。那我在受苦的时候怎么办？我就把我交给主，主啊，我交给你，你让我在受苦，我愿意照着你的旨意在那里受苦。好，我想这个就是整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。我们基督徒受苦不要怕，神会给我们力量，因为神的灵，荣耀的灵在我们里面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点不靠自己的力量，而且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，我们都要彼此切实相爱。第八节要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而且我们要按照恩赐来彼此服侍。所以一个基督徒，你不要怕麻烦，不要怕受苦啊！我只要把一切交给主，我就这样来侍奉神。哎，好，现在我们来读第五章第一节。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主当骄傲的人赐卑给谦卑的人，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啊。先读这一段，彼得是一个长老啊，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在教会的里面有长老，有执事，但是没有，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中居间的阶级。牧师是一个恩赐，今天我们把牧师当成一个职分了，那是错的啊，那不符合圣经。所以圣经里头，教会里头应该有长老，彼得就是一个长老。到底长老做什么事情呢？你看他这个长老是做受苦的见证，你看到没有？长老就是要吃苦在先嘛。现在我们看到有好多长老都是你去做这个，你去做那个，长老坐在那里不动，这就不对了。我知道在一个弟兄的家里啊，我在他家里聚过了会，大概聚会一年，那个是在天津，他的楼下拿出来，楼下可以坐100多人，这个这种椅子 绑起来啊，院子里坐人，楼梯间上楼梯间，像这个楼梯你坐些人啊，到主日都坐不下了。那么清洁谁做？啊，神去做。弟兄姊妹走了，扫地他扫，拖地板他来拖，擦椅子他来擦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叫做受苦见证。他不是说啊，你们天天要来做，他没有，他自己愿意做。当然弟兄姊妹愿意来做那很好啊，你有负担，哎呀，这个椅子脏了我该擦，这个杯子我用了我该洗，这是应该的。但是他不能派别人做啊，他就是愿意自己做，因为这就是圣灵感动，好不好？恩赐，圣灵感动人那种。所以做长老就是要做受苦的见证，你有受苦的见证，你才能享受后来要显现的荣耀。你没有受苦的见证，你怎么能够显现这个享受以后的荣耀呢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他就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要怎么样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。第一个，长老要牧养啊，一定要牧养，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。照管就是看照他们，照顾他们，这个弟兄有没有缺乏，那个姊妹有没有生病，你看才照管他们。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这个就稀奇了，因为为什么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呢？因为做长老不是贪财，不是贪利，对不对？是神把这个负担交给你，就像一个父母，神给你几个儿女，你不做也得做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得甘心做，因为他是你的儿女嘛。好，你绝对不是勉强，哪里有父母养育自己儿女是勉勉强强啊？不可能的，对不对？都是甘心，我甘心乐意的。长老就是要甘心乐意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。贪财，如果一个侍奉神的人是为了钱来侍奉神啊，那就完全错了，神也绝不会祝福他的工作啊，不是贪财。第三节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。辖制就是管理啊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任何权柄来管理神的儿女啊，啊，我用权柄来管理他，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圣经里头，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在主的面前，主耶稣没有在教会里面给我们教导我们说，谁在教会里面要高人一等，谁在教会里面是管理别人的，没有第一个。那我们请读一书圣经，请我们读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18章，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，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们站在当中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转回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什么叫做最大呢？天国里他们人都是想谁最大，在教会里头我要争一个大。主耶稣乃是说，什么叫做大？大就是谦卑。你不谦卑，你就想